好，所以我们在第一段里面特别看见啊，就是神的儿女属灵软弱的原因，常常就是在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上面失败，就与世界调和，给仇敌留了地步，结果呢就常常受仇敌的压制。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有一段话很重要，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看第十七节、十八节跟第七章第一节这三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所以这里是讲到与世界的分别，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全能的主这个字，意思就说到我们的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他是全能的主呢？跟我们有没有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很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在生活中没有分别，所以我们就受到压制，受到仇敌的逼迫，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好像全能的主并不是这么全能。但事实上呢，神是借着这些来训练我们，来操练我们是不是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我们就要经历到不仅仅头脑知道，要经历到他做我们的父，意思就是说他供应我们，他保护我们，他要引导我们，那我们也要做他的儿女，听命顺从他。他这个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就经历到他真的是全能的主，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是特别是对哥林多的信徒讲的，因为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在肉体上在世界上没有分别出来，所以保罗讲了这话以后就劝他们说，亲爱的，我们既有这等应许，那这个应许是给我们的，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保罗这样劝我，不但是劝哥林多的信徒，也劝我们要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这句话很好，但是如果你要实行的时候，你就发觉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不会洁净自己，对不对？我们也想洁净自己，我们也不会洁净自己，我们也不懂得怎么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所以呢，神是看内心的神，所以先把我们的心调整好，当我们真的愿意走这条路，我们把自己的心摆正，我们把自己交给主，求主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说，我们真愿意洁净自己，但是我们不会，可是我们愿意，我们也不懂得怎么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你来帮助我们。然后你就会发觉，就慢慢慢慢，因为这是一生的功课，就慢慢的圣灵就带领我们在某些事情上就开始脱离那原来的妥协，原来与这些事物的联合，慢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他做我们的父，经历到全能的神，我们慢慢就可以在生命中长进，能够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事实上这是一生的功课，但我们要及早开始先把自己奉献给他，然后圣灵会引导我们，当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慢慢慢慢会有得胜的经历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四世纪第一章第一大段里面我们所学的功课那现在我们要开始进入到第二大段，就四世纪的第三章第七节开始一直到十六章，这里有七个他们堕落被仇敌压制受苦，呼求神，神拯救他们，兴起世事来带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可以过平安的生活，之后他们又堕落，这样七个循环，就是从第三章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六章讲到七个循环，里面有七种仇敌都是我们要认识的，因为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现的七个仇敌。那第一个仇敌，第一个循环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七节到第三章的十一节 这是第一个循环。那他们的第一个仇敌呢，就是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篇。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到底这个米索波大米王他代表怎么样的一个仇敌，是怎么样压制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怎么来学习认识他，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他。好，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现在他们得罪神，他们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那到底什么是朱巴利？我们有没有在侍奉这朱巴利？到底什么是亚瑟拉？我们在生命中有没有在侍奉亚瑟拉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解开来，我们也许觉得那个巴利亚瑟拉是从前历史上的这个偶像，但事实上它是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什么是巴利？我们曾经讲过，巴利原文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朱巴利就是好多个主，也就是说呢，我们不但侍奉主，我们也在主之外有好多的主，好多东西掌握我们的生命，那就是巴利，而且还不止一件事情，这主巴利。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在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我们在有些事情上让主居首位，有些事情上可能是我们自己居首位，有些事情上让某些事物在我们当中呢居首位。所以这是主巴利，这就是没有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什么是亚瑟拉？亚瑟拉是他们的女神。亚瑟拉呢是讲到我们的情感，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们没有像圣经上的话讲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我们的神，在他之外还有所爱的，这个就是亚瑟拉。所以现在呢，在我们的人生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在凡事上让基督去受委，第二个没有全心的爱主，这就造成了我们受仇敌压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我们的生命来讲，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凡事上让基督去受委，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可能在某些事情让他去受委，我们也没有全心去爱主，因为在主之外还有好多可爱的。然后你就发觉呢，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呢，我们就开始受到压制。那这个压制我们的呢，就是这里民数波达王古山利沙天。所以你就看见呢，当我们在金钱上出了问题，当我们在圣洁的生活上出了问题，就是没有分别为圣呢，你就发觉呢，我们就没有属灵的力量，没有属灵的能力。那这个话我们听了很多，但事实上你经历上你就会发觉这是很真实的。这是为什么在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属灵的人啊，他们这么刚强，在有属灵的力量呢？其实基本上就在这两件事情上，一个在凡事上基督居首位，一个是他们全心的爱主，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主你的神。这都是神的话早就告诉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天然的生命就是没有办法在这件事上学功课，所以呢我们就出了问题。好，就因着这个原因呢，所以耶和华的怒气，第八节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讲这里讲了耶和华的怒气，这里的怒气呢基本上是说到神的爱啊，因为爱所以他管教他们，所以这是他的管教。神如果不爱我们啊，神就任凭我们，所以因着他的爱呢，他管教我们。所以我们情愿看见神的发怒的脸，也不要看不见他的脸。所以现在就把他们交在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沙田的手中，以色列人就服侍古山利沙田八年。所以第一个仇敌是什么呢？第一个仇敌就是世界和世界的王。米索波大米所代表就是世界，古山利沙田所代表就是世界的王。就是说我们第一个仇敌，就是经历来讲， 我们碰到的第一个仇敌是什么呢？就这个世界和世界的王在压制神的儿女，破坏神的家、神的教会，使他们失去对神纯一清洁的心。所以第一个仇敌就是世界跟世界的王压制神的儿女，破坏神的家、神的教会，使他们失去向着神纯一清洁的心。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解释几个点，第一个到底什么是世界，第二个为什么米索波大米跟古山利沙田代表世界跟世界的王，第三个就是在属灵上面怎么应用。所以我们接下来讲这三个重点。第一个，到底什么是世界？圣经里面提到世界到底什么是世界，因为它可能跟我们所想的世界不一样。第二个，为什么我们说米索波大米就代表世界，为什么古山利沙田是代表世界的王。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即使懂以后呢，在属灵的经历上、属灵的原则上，我们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到底圣经上讲世界什么是世界。世界的在圣经里面出现世界这个字啊，它主要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它的意思呢，就是神所造的这个地、这个天地啊，这个地。我们看一处圣经啊，诗篇24篇第一节，诗篇24篇第一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所以你看这里提到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是代表什么？神的创造。所以世界在圣经里面第一个意思呢，是讲到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是住在其中的。这是一切地上所充满的，包括你的这些树啊、草啊、果子啊、动物啊，这些都是这个世界，都是属于神的。那对于这个世界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习珍惜它，因为这是神的创造。所以这是第一个世界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意义。第二个意义是在约翰福音的3章16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他这边特别提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原文呢，他是神爱世界，神爱世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圣经上提到世界呢，它第二个意思就讲到世界上的人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于神所造的人，就是世人，这个世界，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应该爱他们。神爱世人，我们也要爱世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好，那第三个圣经上提到世界呢，是讲到这个世界上神所创造世界和人之后，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系统，这是仇敌所做的。他所做的呢，他建立的这个制度、建立这个系统呢，是为了来反对神的。而这一个世界呢，就是我们所强调的，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我们可以看一处圣经，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2章15节，约翰一书2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看这里也提到了一个世界，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这个世界代表什么世界呢？就是在我们看得见的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组织，有一个系统，这个背后有一个灵。对于这个世界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与它分别，从它那边出来。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它背后有一个灵，所以圣经上特别提到世界的灵。这个在哥林多前书2章12节有提到，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 第二章十二节，他们特别提到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在原文是世界的灵，所以你看这边特别提到世界有个灵的，那是指的那背后那个组织那个系统。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界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这边提到两个灵，一个世界的灵，一个神来的灵。神来的灵呢，能让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能够明白属灵的事，但世界的灵不会知道。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的背后，就是这个有组织有系统的这个世界呢，背后是有一个世界的灵。不仅这个世界有一个世界的灵，而且这世界呢还有一个世界的王。所以你看见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这主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啊，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受审判，受什么审判呢？就是这世界的背后那个系统那个组织啊。然后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所以你看这里特别提到不但有一个世界的灵，而且还有一个世界的王。然后还有呢，圣经还提到了还有一个世界的神，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特别提到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他怎么提呢？他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你看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一般人的眼睛，所以他不能认识福音，不能见到福音的光。所以这是第三个圣经上提到了这个世界的意思，这也是为什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呢像个模子一样，它把你磨成它那个样子。所以圣经上提到世界的时候呢，主要是提到这三点。第一个讲到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我们在住在其中，这个世界我们应该珍惜它，但是现在人不珍惜，对不对？所以都在破坏。第二个呢，这个世界讲到世上的人，神爱世人，爱这个世界，把自己独生子都死了，所以我们对这些世上的人这个世界呢，我们的态度是爱。那对第三个讲到这个世界背后那个组织那个系统那个灵啊，它是专门被仇敌所制作的，是为了来反对神的。对于这个呢，我们要懂得分别出来，不要落在里面。这个世界很厉害的，因为它是借着世界上的教育，你看教育是一件好事，但教育的背后呢，是让你到最后让你没有神。不仅教育，连科学也是这样，他科学想要证明有神，但神是灵，所以他没有办法借着物质来，所以很多就是借着科学来教导人没有神。甚至医学他不相信神的医治，他要用人，甚至呢宗教，世界上的宗教来代替神。所以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他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你看世界上包括了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且他这边讲得很清楚啊，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他说人如果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世界跟神是敌对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世界，因为你什么时候你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他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所以不要被他骗了，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讲的这个第三个的世界，仇敌在背后用世界的灵来控制组织这个系统的这个世界呢， 他在欺骗我们，要我们去爱他，借着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精神骄傲，我们落在里面。但主快回来了，这些全部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能够永远长存。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什么叫做世界，就给我们看见圣经上提到这三种世界，而我们所讲的世界的仇敌呢，就讲了这第三种，就是背后有世界的神、世界的王、世界的灵在背后组织系统这个世界来反对神。所以你看现在整个世界充斥着反对神、抵挡神，与神的话呢背道而驰。但是有一天神要回来，我们的主要回来，而且很快要回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交通的。